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
首先是内容提要。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，人心与因果，时事评论，从教科书的修改中见中共的别有用心。首先请听近期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。
北京市昌平区法轮功学员李成山在迫害中离世。明慧网2019年6月2日报道，北京市昌平区法轮功学员李成山因坚持修炼法轮功，长期遭受中共迫害，于2019年3月15日含冤离世，年仅58岁。李成山是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新庄村人。1996年他和妻子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，李成山的腰伤在修炼法轮功后完全康复。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李成山夫妇成为镇里和区里中共的重点监控对象，昌平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人员和国保警察对他家白天黑夜的进行监视和骚扰，并将李成山非法绑架和关押进劳教所迫害，致使李成山被迫害的瘫痪在床，最终于2019年3月15日在身心备受折磨的情况下含冤离世。
医术精湛，救死扶伤50载，内蒙古王立山含冤离世。明慧网2019年5月31日报道，内蒙古莫里达瓦旗的法轮功学员王立山因坚持信仰，长期遭到中共骚扰、恐吓、非法绑架和关押，身心受到严重伤害，于2019年1月17日含冤离世，终年83岁。王立山毕业于内蒙古医学院，曾任莫旗医院院长，行医50多年，医术精湛，救死扶伤。退休后，王立山在自家开了诊所。自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，王立山几乎每个月都被抄家。莫旗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和国保大队、派出所、街道以及所在单位医院经常到他家骚扰、抢劫和勒索钱财。在2017年中共19大召开的前夕，莫旗公安局国保大队、610办公室、刑警队、派出所和社区人员假借维稳之名非法抓捕莫旗法轮功学员，各个派出所警察对管辖区范围内的法轮功学员监视、跟踪以及登门骚扰、恐吓、照相、抢夺法轮功学员的书籍等私人物品，犯下了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、抢劫罪及侵犯肖像权等罪行。王立山在此期间又一次被中共非法抓捕迫害。王立山老人在中共长期的骚扰恐吓中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，于2019年1月17日含冤离世。
武汉陈善局遭诬审，法官竟当庭威胁。2019年5月27日，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陈善局女士。陈善局是2017年10月17日在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家中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。在开庭前，法警威胁陈善局的辩护律师说，你怎么敢接法轮功的案子？法警还刁难律师，检查律师的手机、电脑和文件等。在非法庭审中，审判长梁红污蔑法轮功，威胁陈善局不许再练法轮功。陈善局陈述自己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做好人是符合中国法律的，修炼法轮功没有罪，迫害法轮功才有罪。律师指出，审判长梁红当庭威胁当事人是违法的，当事人在庭上陈述是法律允许的，并指出超期羁押陈善局是违法行为，陈善局应当立即被无罪释放。
天津任东升被迫害致疯离世后，妻儿不断遭骚扰。明慧网2019年6月2日报道，天津市静海区法轮功学员任东升因坚持信仰遭受中共5年冤狱，服刑期满后，在2011年任东升又被非法关进洗脑班，继续遭受迫害，最终导致任东升精神失常，于2018年9月12日含冤离世。在任东升被迫害致疯以后， 他的妻子张丽琴奔走于监狱、监狱管理局、司法机关、当地县政府和610办公室等各个机构，要为丈夫讨回公道。过程中，张丽琴不断遭到中共相关人员的骚扰和恐吓。静海区国保人员曾上门威胁恐吓张丽琴，不许继续控告，不许对外说任东升被迫害致疯一事。在任东升被迫害离世之后，张丽琴与家人仍然不断遭到当地国保和派出所人员的上门骚扰。张丽琴母子发现每次外出都有人跟踪他们。
请听人心与因果。信法轮大法好，九旬老人骨盆粉碎性骨折痊愈。作者：辽宁大法弟子丁莲。我大姑今年91岁，一到过年我就到大姑家拜年，我给她讲法轮功真相，一说她就听进去了。但是她的两个儿子因为受中共邪党谎言毒害，只相信报纸电视上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。2015年年末，我大姑上楼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骨盆粉碎性骨折。他的小儿子把他接到家里伺候。过了几天，2016年新年到了，我去拜年，一看大姑摔得不能自理，给小儿子和儿媳妇添了不少麻烦。我赶紧说，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大姑照做了，不到正月十五，大姑就回自己家了，基本好了，能自理了，没留下任何后遗症，整个骨折也就一个月全都好了。常言道，伤筋动骨100天，那年大姑88岁高龄。他们全家都感到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从此知道政府对法轮功全是造谣、污蔑、构陷和抹黑。在事实面前，我大姑的两个儿子和儿媳妇都痛快地三退了。两个儿子都说，我们谢谢大法师父，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从教科书的修改见中共的别有用心。辽宁大法弟子。近日在教学过程中，发现中共用无神论来标榜自己的同时，也在想方设法逃避有神论这一现实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他将黑手伸向了教科书，用更隐晦的手段来欺骗无辜的孩子。现在列举一二。新版的六年级下册语文书《藏戏》一文中，删除了原来的第12段，活佛的面目是黄色的，黄色代表吉祥。简单的句子却活生生的被从原文中删除了，只是因为提到信仰，提到了神佛，就要从书中删除为快。如果说自己国家的文章不能提敏感词汇，那么翻译过来的外国篇章，我们应该忠实原文，忠实作者的本意吧？可是也不行。同样是六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《凡卡一课》，作者是俄国作家契诃夫。文中小主人公在给爷爷写信中回忆的一句话，教堂里的唱诗台不准人随便上去唱诗，被从原文中删除，仅此一句。试问这一句有什么必要删除呢？邪党的恐慌症可见一斑。还有本册书中的鲁滨孙漂流记，原文中的安息日和工作日偷换成了休息日和工作日，还把原文中外国人信仰的上帝偷换成了中国老一代人口中的老天爷。这些替换称之为偷换一点也不过，怎么能把外国人的信仰与中国人的意识相混淆？怎么能去改变外国人的信仰呢？本册书歌颂邪党伪光正的篇章一个也没少，包括16年前的回忆、为人民服务、一夜的工作等等，这些仍在课本中继续散读。为了不散播中共的洗脑宣传，我在这个章节中只是略讲，讲述中只讲知识点，不更多涉及内容。在讲课中，我告诉孩子，李大钊之死是谁眼中的英雄？他的女儿为什么会在文革郁愤成疾、双目失明、郁郁而终？张思德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？ 在我的启发下传递着真相，并得出结论，这个党并不是伪光正的，而是靠谎言来支撑的。教育学中，我更看清楚了邪党的嘴脸。可贵的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，我愿更多的孩子明天都更美好。请大家记住，神佛是存在的。现在世上最珍贵的佛法在弘传，那就是法轮大法。愿可贵的中国人早日走出邪党的谎言。
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